我俾同你讲一次先，袁国坚讲就今日请大家继续揭去你哋经文第三十七页，经文第三十七页右手边数过嚟第四行。上次同大家系讲解到呢个三世圆正明究竟涅槃，跟住咧就要开始同大家讲解到于是变音菩萨呢段嘅经文，第三十七页右手边数过嚟第四行揾到嘛？嗱，一个补充就系三世圆正。故明究竟涅槃啦，咁我哋亦都系尝试咧，系读一段经文，请大家跟我一齐。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已经，于是辩音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又绕三匝，长跪叉手，二百佛言：大悲世尊，如是法门，甚为稀有。世尊，此诸方便，一切菩萨于圆觉门，有几收集，愿为大众。及末世众生方便开示，令悟实相，作是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以时世尊告辩音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大众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如是收集，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时辩音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一切如来圆觉清净，本无收集，及收集者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于未觉幻力收集，以是便有二十五种清净定论。阿弥陀佛，我哋尝试咧系读咗呢段，睇下可以解到边度啦。请大家继续揭开你哋经文第三十七页右手边数过嚟第四行。上次咧，我哋仲有两段嘅经文咧有啲补充，讲到呢个三世圆正故明究竟涅槃啦，即系话要收呢个奢摩他、三摩菩提以及呢个禅罗三事，呢三件事系究竟修到圆满。呢、这个圆满咧，不但只系圆悟，仲要圆正。呢、这个圆悟咧就系、解门方面嘅功夫，圆正咧就行门方面嘅功夫啦。所以能够圆正呢、这个如上所讲嘅止观禅罗啊，呢三种嘅收集嘅话咧，自不然咧系成佛啦。咁所以呢，明究竟涅槃，呢、这个涅槃呢上面加究竟呢，即係以别于呢个小乘阿罗汉以及呢个辟支佛佢哋所证嘅涅槃，呢、这个小乘涅槃。究竟涅槃即係佛嘅大波涅槃，即係大涅槃。而呢个三世圆正呢，佛经讲出以呢个三大阿僧祇劫，哇，无央数劫唔容易。咁换句话讲呢，三世圆正呢、这个讲出呢个事实，从理性方面来讲，一切众生都有这个圆觉本性，但这个圆觉本性不依如上所讲这三种事去修去集，而且是要圆满去理解以及这个正道，这个道理，这个功夫未曾究竟成就，你的自性的圆觉本性不可以究竟显现，即是说你是未来佛，你不是现前佛了。所以三世圆正这四个字呢，真的绝对不容易，亦都因为那个原因呢，不但只你和我觉得难， 佛亦都知道末世众生是难以三世圆正。咁但是这个圆觉经呢，除了对娑婆世界众生讲呢，亦都是有这个他方众生是有机缘去修行。所以从这个成佛的理程去讲，就以这个通途大道去修，即是通常修行的途径成佛一定要这样做，所以佛一定要讲这个三世圆正。咁但係對於呢個根基特別薄弱、福報特別淺、業障特別多嘅娑婆世界眾生呢，如果要盡我哋自己凡夫嘅一生去修曬呢個三事嘅話呢，根本冇可能可以完正。咁因此呢，佛就講出咗呢個通途修行方法以外嘅呢個別途修行方法，即係淨土呢個方法。咁所以三事完正之難呀，難比登天呀。在这个当年高学年居士的名山游访记里面第236页有一段资料讲到他朝这个云台山的时候来讲呢，当时这段的资料他讲到这个当时在这个山上有两个大石是互相对立，这两个大石几高呢？几阔呢？高就高十几丈，第一丈是十尺，高十几丈，你嚿石都高十几丈。而呢这个两石之间只是阔一尺咁上下嘅啫。咁所以呢呢样俗称呢个一线天啦。嗱呢个一线天呢喺好多高山上可能你都会遇到啊。咁当年我哋去去朝呢个九华山嘅时间呢，亦都系见到有一线天呢度嘅情况。一线天咁系有咩意思呢？即系话一线嘅生机啊。你睇下这个两嚿高高的大石在两边高十几丈，中间只是一条缝咁，大概是阔一尺到，你人怎么在中间一路爬上去呢？你只是见到天上的光明，但你不可以在这个石缝之中爬上去，根本是无这个立足之地，无这个着手之地。所以一线天就代表一线生天，或者一线生机。而呢在这个佛教的修行法门之中，未来圆觉经所讲到这个25种的修证呢，都是依照这个这个奢摩他、三摩钵提以及这个禅磨的方法去修。但是亦都有讲出了这个难修的方法以外，还有这个别途特别的途径，就是念佛往生。咁所以呢念佛往生法门呢，就可以在这个佛教之中是比为一线生机的这个方法，是通这个十方这个根基比较薄弱的众生。咁而喺呢个游访记，亦都系喺呢个第15页里边咧一段嘅记载。佢点样讲法呢？嗰段资料讲到咧，居士当年去呢个天台山，呢个亦都系经呢个岩荡山。咁佢曾经咧去到新昌县，我哋中国呢个新昌县呢个地方，喺呢个新昌县再行5里咧，就有一座大佛寺。边座大佛寺啊？点称为大佛寺呢？因为呢个大佛寺系附近有一尊大佛，呢尊大佛系就山而雕成嘅，喺座山而雕成一尊大佛。外边呢外就数层大楼啊，即系话咧呢座大佛像非常之宏伟，依山而成，外边仲有呢个佛寺嘅。咁而当时呢，相传呢系发愿呢、这个作山而成大佛呢、这个发心人呢，佢曾经发咗个愿，佢要三世。是要这个造成这尊的大佛，话明三世，即是现世命中就的来世再来再来世再回来，即三世呢这样。咁换句话讲呢，在这个人世间依山而雕琢成了一尊大佛像，都尚且不是一生一世的事，要发愿三世成就，何况成佛呢？所以由此可以了解到，大佛像的三世造成，大佛果呢就三期修成，要三大阿僧祇劫修成的，你明白那种道理吗？咁而修呢个三大阿僧祇劫嚟讲，都讲出咗系依咩佛门修行，喺圆觉经讲出呢个三事圆正。咁呢个咧系佛呢、这个如实之语，无论你点样修，都要经过呢三个阶段啦。咁所以三事圆正故明究竟涅盘，呢、这个成佛嘅境界。好啦，讲到呢个究竟涅盘咧。游访记第281页里面有一段的记载，里面讲到这个高深这个道理嘛。何为高深呢？那么居士呢这个有一次呢就 去游呢个鼎湖山。咁啊，鼎湖山咧，山高而谷深啊。正所谓个山好高，呢、這个谷又好深，好似一个湖咁啊，吓山顶上一个湖咁样。咁而呢段记载讲到啊，呢、這个环境性就系四面无缝嘅百风不动，盛夏清凉嘅隆冬不寒啦。点样睇法呢？四面无缝啊，周围咧都系咧密闭，百风不动，即系话咧喺外面个风都唔容易吹到入去里边啊嘛。咁而盛夏清凉嘅隆冬不寒咯，佢有佢嘅好处。喺呢个炎夏嘅时候咧，非常之炎热嘅夏天咧，這个山谷里边都保持呢个清凉。而隆冬嘅时候，这个冬天嘅时候啦，里边亦都唔会咧系寒冷嘅。咁所以这个系因为乜嘢嘅原因呢？咁其实你睇我哋温哥华系属于呢个加拿大十个省份啊，呢个 BC 省呢个温哥华呢个地方系天气最好嘅。个原因系因为我哋北面咧。是有呢個高高嘅山，係將呢個來自北極嘅寒流將佢咧係阻隔，咁反而咧係令到呢個氣候咧係清涼，而且多雨水。你睇下，淨係以呢個 BC 省嘅温哥華嚟講咧，呢個北面有呢個屏山圍障，都尚且有咁嘅好處，有咁好嘅天氣咧，何況呢個鼎湖啊，正因為呢個山高而谷深，四面無縫，百風不動，盛夏清涼，而寒冬不寒咧嚇，隆冬嚟到都唔會寒冷嘅，咁咪講出呢個高而深啦。乜嘢高咧？事上嚟講，講咗呢個山就高；事上嚟講，講咗呢個谷就深。但係問題嚟講咧，以佛教嚟講，呢個高深係指乜嘢？諸佛最緊要講高深，係講呢個定位，明白嗎？所以啊，呢、這個位高唔高咧？係咪高嘅智慧咧？呢、這個定深唔深咧？係咪首令炎王大定咧？咁所以。袁國經講到呢個明究竟涅盤，就講出咗呢個定位高深。而定位之所以高深，係來自如上三世修正，而至三世圓滿修正咁樣。好啦，咁《如來方記》第191頁啊，裏面亦都有講到呢、這個這個道理啦。第191頁啊，裏面講到咧有關呢個老人家嘅事啊。佢點解講到咧？講到老人家去朝山。當時講到去朝呢個普陀山去遊記嘅時候，普陀山咧屬於四大名山，四個山裏面屬於咧這個最唔高嘅一個啦。但係問題嚟講咧，年老體弱嘅老人家去行上這個普陀山最高呢個佛頂山咧，亦都殊不容易。咁而呢度有首詩喺呢個《遊訪記》裏面有記載，係古人徐如翰曾經有首詩，佢點樣講法呢？首先讀一讀呢首詩先，佢話懸岩道確直覺擔燈，翠合奇環咧就上不升，竹內名泉就泉泛雨啊，松間僻路就路金城，山當曲處就皆藏字，路欲窮時就又遇爭，更笑夫同就扶兩翼啊，翼方直上啊最高層啊。先將呢首詩嗰個意思係點樣先？佢點講呢？懸岩道確就覺擔燈，懸岩即係沿住呢個岩石，道確即係渡過呢個溪谷啊。無論行高嘅行低嘅地方，因為呢個行山就辛苦啦嘛。這個艷陽高照啊，烈日當空，或者係呢個大雨淋漓咧，都需要咧係有頂帽。所以呢度講到呢個覺擔燈，呢、這個燈字寫出嚟咧，就燈高嘅燈上面咧就係呢個竹花頭燈咧，即係指呢個竹帽啊，即係嗰啲竹粒啊。所以擔燈係指呢、這個戴呢個竹帽。懸岩道確就覺擔燈，翠合奇環咧就上不升。呢、這個升字咧，這個殊勝嘅勝啊嘛，讀呢個聲音美不勝收嘅意思啊。即係話翠綠嘅呢個樹木周圍咧。這個奇幻上不升，在周圍都是啦。咁呢個是非常美好的景況。竹內名泉就泉泛雨咯，一路上呢個普陀山這個山上嘅時候咧，喺呢、這個嗰啲竹林啊裏邊自必然有啲竹啊嘛，有呢個泉水流出嚟嘅聲音，泉泛雨，咁因為個心清淨。念念觀世音菩薩啦，咁所以咧聽到呢、這個泉水透過呢個竹林嘅聲音咧，都好似係梵聲說法好似咧呢、這個梵語即係印度嘅語啊嘛， 是讲出这个佛法一样。从间辟路就路金城的，在这个密茂的松树之间呢，正所谓行到咁上下有条路，咁上下有条路，路金城，金城是指角路，金色的城的嘛。咁所以路呢是令我哋有呢个正确方向，路呢可以令我哋去到呢个目的地，所以有呢个城规尺步嘅意思啊，金城啊，即係讲呢条修行嘅路咁解啦嘛。山当曲处就街藏子，即係话呢行山去到呢个弯曲嘅地方啊，竟然就见到有间寺院，路欲穷时就又遇增，行到似乎呢已经冇路可行啦，竟然就遇到位出家人喎。所以可以了解到当年呢个普陀山呢个地方呢几多寺院，几多出家人喺度修行。更少夫童就扶两翼，咁但係年纪大啦行下都顶唔顺㗎嘛，叫啲童子啲細哥嚟扶扶我啦，两边帮帮个手啦，咁啊喺度两胁咪帮手扶一扶啦嘛。翼方直上就最高层啦。呢个翼字点写法呢这个翼字不是翼，这个索峰这个索峰索峰其实是指这个翼流而上或者翼峰而上的嘛，它是这个这个撑艇这个索索峰直上最高层，即是说呢是指这个翼峰而上，总之呢直上这个最高的山峰这样。那其实由这首的诗里面呢可以知道最重要就是最后那句索峰直上最高层，正所谓老人朝山以及这个普通人朝山都是要向山顶上进发，越行一步就越辛苦一步，但是问题呢就越达这个目的地一步，去到高山顶上这个最高这个境界是指最高层。那其实修行也都是越精进越向上，往往遇到的障难也都越多，咁但係只要你係有呢個恒心，有呢個毅力咧，始終你始終都會去到最高呢個境界。正如呢個《圓覺經》所講，呢個究竟涅槃啊。所以佛都常常有人可以成啦。你睇諸佛以往唔辛苦修行咩？點解自己唔努力呢？所以諸佛咧就係修行嘅人版，學佛咧就要學呢個人版，自己咧係要排除呢個萬難。咁所以咧。明究竟涅槃，讲到这个道理。咁而之后呢我们开始跟大家讲解到圆觉经里面所讲到的十二位当今的大菩萨的第八位辩音菩萨了。首先呢跟大家要提一提了，这个辩音菩萨这个辩字呢中间是一点一撇的，是不是？但是你们有时看一些经文的版本呢中间是一个言语的言字的。咁我现在问一问大家这两个字有什么分别啊？现在你们手上这个版本的辩音菩萨这个辩就是这样写法的，中间一点一撇的。但是有些圆觉经的经文呢个辩字就是这样写法的，中间呢一个言语的言。其实有什么分别？左边是分别的辩，右边呢是辩驳或者辩论的辩，是不是？那下面我们再写一个字，这个字呢中间有个力，这个读个办啦，不用讲，是吧？当然不是这个字。那如上在这个白板上面，左边分辩的辩，右边是辩论的辩，两个字的意义有没有分别？有分别，是吧？一个分辩，一个辩论，而發音是沒有分別的。那究竟誰對吧？那其實這兩個字是通的，是通的，沒錯。分辨的辨中間一點一撇，而辯論的辨是言字，但這兩個字在古字是沒有分別的，是意思一樣的，明白嗎？這樣的是一樣的。所以你見到這個经文不同的版本，无论是一点一撇的辩以及中间用言语这个言字都是通的，相通的。好，而在这段有关辩音菩萨这段经文里面呢是带出了25种方法，都是不离这个车摩托三摩半提以及这个禅罗的方法修行。而在这个佛教术语讲称为这个妙缘丹覆 嗱，你查呢個佛學字典咧，查呢個妙圓丹覆就揾到啦。妙即係微妙嘅妙，圓即係圓滿嘅圓，丹覆即係相丹呢個意思啦。咁點解釋呢？即係話咧，喺未來要講到嘅辯音菩薩所講到嘅啊，所引出嚟嘅講到呢個二十五種修行嘅方法咧，呢、這個有三種方法係單修，有一種方法係圓修，有二十一種方法係覆修。覆修咗兩種，明白吧？單修即係一種啊。咁點解有咁嘅方法呢？有咁多嘅方法而組成二十五呢？而咁啱喎，《楞嚴經》以二曲洪公之妙講出二十五位正圓通嘅聖者嘅修行方法，《圓覺經》又講出二十五種呢個妙圓丹覆嘅方法，都各盡其妙嘅。咁所以你如果你查呢個教成法數，或者查呢個三藏法數咧，查呢個二十五咧就會揾到噶。何謂法數呢？即係以呢個由一開始一路數去，呢個以號碼去計去揀呢個名相。譬如你想揾阿羅漢十八神通，你揾十八神通咁樣查法數咯，係嘛？查呢、這個二十五圓通，你查二十揾二十五呢個數目啦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呢兩本都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古代嘅法學字典嚟嘅。啊！呢、這個三藏法數以及呢個教成法數，你哋有冇聽過呢兩本法字典咧？啊！預制教成法數係當年啊，雍正啊用呢個朱砂筆如不親提呢個罪嘅，喺呢個圖書館已經有教成法數係嘛？你知唔知當年喺香港要請一本都唔容易啊？嚇，係線裝古本嘅，知唔知道唔容易？好啦，咁而咧呢、這個。首先要講呢段經文，咁於是辯音菩薩咧喺大眾之中咧，即從坐起頂禮佛足，又繞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啦。嗱，講到叉手即係咁樣嚇，合掌即係手指對手指，叉手咧即係咁樣喺側邊見咧就見曬十個手指嘅，就叫做叉手，都係禮佛嘅方式嚟嘅。所以無論你係合掌之後喺側邊見到五隻手指，或者係呢、這個見曬呢、這個十個手指咧，都係禮佛嘅方式嚟嘅。所以有時見到。啲喇嘛係咪係咪咁樣係咪有時見到大喇嘛好似都係咁樣叉手㗎，唔一定要合隻手指咁樣。咁呢、這個二十五嘅道理啊，咁而呢我哋首先係睇睇呢段經文。咁而三業恭敬啦，身口以三業恭敬啦嘛，菩薩向佛作禮都如是啦，而且頂禮即係頭面接觸禮啦，係呢個向佛呢、這個致敬最高最高最深嘅一種嘅表徵咁樣，又繞三匝，即係咧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常隨佛學而白佛言，即係話咧有呢個禮貌啊，然後咧向佛咧係請法啊，表示對呢個法嘅尊重咁樣。而咧呢、這個經文繼續講到，大悲世尊，如是法門甚為稀有啊！由於呢二十五種嘅法門咧啊，要這個二十五種修行方法呢這個佛要開始出來的呢是不離這個定位以及這個閃。咁而呢這二十五種方法講出來之後呢是能夠令到有心修行佛道的人呢能夠拔這個無量劫生死輪迴之苦而直趣菩提。所以拔苦大悲嘛，拔眾生的苦嘛。如是法門甚為稀有啊，所謂稀有呢，什麼叫稀有呢？世界上什麼是稀有呢？什麼叫稀有？人家說錢是稀有，名譽稀有，財色名食就稀有，其實這些殊不稀有。稀有的東西呢就是難得，而稀有的東西呢一得永得。世界上有什麼是容易得的呢？自小已經是這個出生在這個富貴家庭的人，出世有錢，那就潛在對他似乎不稀有。但即使有都不一定是永遠久留，人到死的時候什麼錢都帶不了走，所以不是永恆的嘛。所以甚為稀有呢就指這個成佛的法門就甚為稀有，如是法門甚為稀有，即如是法門可以令眾生修行成佛，所以甚為稀有。稀有之前還有甚為這兩個字，不可思議。大悲世尊呢如前法門呢，即以前所講到的三種這個這個衣冠修定，冠行修定的法門呢甚為稀有咯，即是說呢要修行的時間你一定要悟到這個正圓覺心，即是我們的自性清淨心， 而依此修行作为这个因地心，依照这个灵严经所讲这个道理，同这个圆觉经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不生灭为本修因。由于佛果是不生不灭，所以你不依这个不生不灭的因去修，你不能够成就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果。不生不灭的因，灵严经讲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见性，而圆觉经所讲这个就是正圆觉，其实一样。咁而要悟，即从简明方面有深入嘅悟，呢个正圆觉，依呢个正圆觉呢种嘅觉去指引我哋修先不迷，呢、这个称为我哋成佛嘅因地嘅心咁样。咁而依悟起心啊嘛，就唔系依呢个错误而行啊嘛，依悟而起修，依正悟而起正修啊嘛，直至佛果，因此咧呢种系稀有之事啊，咁。因此大悲世尊如是法门甚为稀有。经文继续讲到，世尊辩音菩萨继续请法，此诸方便一切菩萨于圆觉门有几修集呢？依照这个修行之事是有各种的法门的，是应不同的根基。在这个圆觉门，即是悟这个圆觉，而依这个圆觉进入这个解脱之门的修行方法有几多种的修行呢？这样咁经文讲到此诸方便，系指以往所讲到嘅奢摩他、沙摩半提以及呢个妙妙禅罗呢、这个禅罗啦。一切菩萨系指依呢个佛所讲嘅行门去修行嘅修行者，悟到呢个正圆觉呢个法门咧，虽然话咧已经对呢个三观有呢、这个名义上嘅了解啦。但是问题依照这个法门去修行，将它付于实践的话呢究竟是一个人就要修三种方法呢，定是三个人各自修一个方法呢修行的时间有没有这个先后的分别呢，定是同时要修这个三观呢，定是依这个次序去修这个三观呢，定是超这个次第而修这个三观呢。所以虽然说依这个圆觉法门修行有25种方法，但是都有好多种的情况的。咁所以呢辩音菩萨呢就代这个当今的大众就向佛请问，世尊此诸方便一切菩萨于圆觉门有几修集，这个就从这个事上方便分门别类去讲了。咁讲到这个修集呢好重要。由古德常时讲这个草鞋前，如果你看这个禅宗的典籍呢，好容易讲到这个草鞋前。何谓草鞋前啊？什么叫草鞋前？会不会浪费这个草鞋前呢？即是说古德去参学，古人就穿草鞋的嘛，对不对？那穿这个草鞋去参学的嘛，要这个千山万水地去访寻这个善知识，指引自己行门方便，看人家怎样修，又激发自己修行那种的道义，引发这个道力。所以往往呢草鞋都不知道穿破多对了，是不是？那所以如果你说经过长年累月去参学回来的时候来讲，草鞋着破数以一百几十或者千百对草鞋，但是你自己一无所成，是不是浪费了这个草鞋钱？对不对？所以草鞋用草来结成，去买草鞋都要钱嘛。那《游方记》第240月有讲到这个草鞋钱，那里怎么讲法呢？那当时呢这个有位出家人就从潮汕嗰度咧，喺潮汕嘅旅程嗰度遇到呢个高学年居士啦嘛，咁对方咧就引呢个赵州老人啊，古德赵州禅师80岁仍然去行脚去参学，赵州禅师咁有智慧都尚且80岁都尚且去继续参学，不可思议。咁呢首赵州禅师嘅偈又点讲咧？个赵州80嘅游行脚，点解咧？只为心头就未超然及至归家就无一事此之就虚废草鞋前。咁样喎，佢大概意思即係话呢，古德赵州禅师80岁嘅时候呢仍然係去行脚，明白吗？去参访。点解呢？只为心头未超然呢，个超然正超超呢个超，即係未曾能够安定，即係个心头未安，即係话呢未曾能够安心，未到呢个安心之法。这个心性未曾呢是开悟，及至归家就无一事了，去外面参学咁多年了，周围参学回到屋企的时间已经原来无事了，此之虚废的草鞋前。原来呢去外参学 要令个心头安定，呢样嘢根本冇离开自己，点解去参学呢？咁样，咁而当时呢位出家人呢，就讲出呢个道理啦。呢样嘢亦都系今年啊，今时今日喺呢个现在呢个世代，好多学佛嘅人自己都系，正如出家人指出呢个道理，点啊？佢今人即系今时之人咧，不思前句而执末句啊。如上所讲呢四句，赵州禅师啊呢、這个参历呢首诗有四句，好多人就只系执住最后呢个两句，吓、啊、就唔肯理解前面嗰两句。点解啊？他认为道在目前、哦、我们修行要建成这个道，我们的佛性当前就是了嘛，行脚徒劳就不知、不知当反观自心以归家否、哦、无一是否、哦、认为当前就是你的佛性，不需要向外参学的、啊、费时间不需要参学的，讲就这么讲了。但他又不知道要反观的自心究竟在修行的理程上自己已经归家未呢，已经回归这个大波涅盘之家未呢、哎、无一事未呢，无一事即是说一切事究竟坚固，正如首楞严经讲这个道理未呢、啊、这样即是说呢、啊、正所谓如果自己尚且、啊、如上济半途何但八旬、啊、直如百千万岁，正要多买草鞋遍历天涯、啊、未许住足，这样即是说呢，如果只是、啊、以为这、个及至归家无一物，此之虚废草鞋前，就以为自己修行好嘢嘅话，又唔肯好好地理解前嗰两句，赵州禅师八十岁，正所谓参禅学到咁耐啦，都尚且行脚，只为心头就未悄然。你系咪赵州禅师呢、啊、你系咪赵州禅师个功夫呢？咁样，咁所以啊，这个换句话讲咧，如果自己仲系尚济半途啊，喺修行嘅里程之中咧，只系行咗半或者话半桶水。根本都未曾去到目的地，仲有排嘅，系嘛？何但八旬啊？唔止你现在八十岁啦，直如百千万岁啊！即使你现在百岁、千岁，甚至一万岁，你未曾开悟啊，吓、啊，心头未悄然啊！你正要啊，继续多买草鞋去遍历天涯啊！明白嗰种道理嘛？行门功夫未到家嘛，解门得多少个认知，未有真实受用，吓、啊、咁所以咧。这个遍历天涯未许住足啊，在天涯周围去参访都不给你停脚啊。咁所以居士就话：此言实，修行人眼目也。所以呢位出家人咧好慈悲，呢位潮汕嘅出家人真系修行人嘅眼目，佢讲出呢个道理非常之正确啦。所以点解有呢段嘅资料同大家讲呢？因为《圆觉经》所讲到咧，正所谓啊，这个修习，修习系全部讲呢个行门。如果你冇依呢个正解去修，唔依呢个方法去习嘅话咧，你有排搞。咁其实当然讲到呢个草鞋前，特别讲呢个参禅访道，时至末世嚟讲，个个为生活奔波，咁容易啊？咁所以其实呢个修习咪只依照呢个正确法门你修行，你用咗几多功夫出嚟咧？参禅参咗几多咧？念佛又念咗几多咧？持咒你又念到咩嘅境界咧？拜佛又拜咗几多啦？等等，礼忏你又用咩功夫去礼忏咧？诵经你用到咩功夫出嚟咧？咁全部都系讲出呢样嘢，所以呢个草鞋系指自己所付出嘅功夫嘅代价咁样。咁而经文继续讲到，愿利大众及末世众生方便开示令悟实相。嗱、啊，所以这个辩音菩萨慈悲向佛请法。不但只希望佛讲出这个道理令到自己认知，亦都为这个大众呢，这个大众呢不是只是当时这个圆觉经法会当机的大众那么简单，亦都包括这个末世众生当机的你和我，有机会听到圆觉经，接触到圆觉经的大众。那佛开示这个方便修行法门呢，是令我们依照这个正确的选择，令到我们依之而行，而能够究竟地切悟这个实相，明白吗？能够悟到这个实相啊，悟实相咁样。咁而这个悟实相呢，不是只是这个理解方面的明白，是从这个受用之中那种的经验啊，是真正的体验。好啦，咁而愿为现前大众以及未来末世众生呢，是吧，讲出这个开示的嘛，令到大家悟到这个真修的方法，而能够究竟切证这个实相，不是只是得个名 或知道就算了，片面的认知不是真正的理解，真正有实际受用的才是真正。好，而讲到这个领悟实相、这个实相呢，在这个《游访记》第162页里面有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呢？162页、当时居士去这个五台山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这个道场去参学的时候呢，当时呢、这个有首诗记载、他怎么讲呢？他说策杖沉幽的上翠端，清凉春尽绝景方言，千岩花绝就千岩锦，五顶峰连着五顶天，凡策调摇凡策调摇凌日月惊堂寂寞的锁云烟，真容玉岛就如何在真容玉岛你想见到这个菩萨的真容在哪里在哪里呢？你知不知道菩萨的真容呢？所以真容玉岛就知何在呢？极目苍苍就意敏言了。萧萧文仙，既然是朝这个五台山，自不然希望呢是这个见到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嘛，成就自己的智慧修行嘛。所以策杖沉幽，即是说呢手上揸住这个拐杖，沉幽即是沉幽探秘嘛，这个上翠巅这个直上这个翠绿的山的巅峰咁样。清凉春尽绝景方言咯、哦。清凉山即是这个五台山嘛，这个山上呢这个夏天都是清凉的清凉春尽景方言。而呢虽然上到这个清凉山，但是呢见到的境界呢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的严厉呢不是普通的。即使是春天已尽了，夏秋冬三季都有不可思议的境界。千岩花絕就千岩锦咯、哦。正所谓所有的岩石周围都有不同的花卉，将它呢是美化，将它点缀。千岩都好像这个锦绣一样所以这个五台山呢上面虽然呢是不适合种植这个瓜菜，但是还有很多这个奇丽的花卉草木的。顶这个五顶这个五台山有这个东南西北四台以及这个中台，就是五个山峰五顶峰连着五顶天，五顶峰即是五个山峰连着五顶天。其实这个天台山天台山就是第二个地方，现在讲这个五台山，五台山这个五台是代表什么？在这个文殊菩萨的庄严的造像里面有所谓这个五计文殊，或者称为这个五计文殊，一个童子头上有五个计的。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称为五计文殊？有没有见过文殊师利菩萨以童子像的姿态的图像是五只计？同这个天台同这个同这个五台山五个台有关系，五台代表文殊师利菩萨头上的五计，原来五计代表五智，又称为五智文殊。那是不是五智文殊呢？成佛的时间，这个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成为现出什么？变现成为这个大圆镜智，是吧？我们的意识呢这个变为这个妙观察智，是吧？那我们的这个末罗识呢成为这个平等性智，咁最后前五识就变成这个成所作智啦，称为四智。咁就四智呢，第五智系乜嘢？嗱，如上四智系依照呢个唯识宗嘅讲法。咁五智系乜嘢？四智系代表呢个东南西北啫嘛。平等性智，西方就妙观察智，是吧？再讲一次，东方是大圆镜智，南方就平等性智，西方就妙观察智，北方就成所作智。那东方是什么？四方如来四方佛，东方就阿修佛代表，南方就这个保生佛代表，西方就阿弥陀佛代表，北方就包空成就如来代表，即是释迦牟尼佛另一个这个应身的名号。 咁中央係邊尊佛啊？毗卢遮羅佛係以咩字去代表啊？法界體性字，法界體性，你自己自性嘅功德，明白嗎？有佛可以俾你念，都要有人去念佛噶。你唔發呢個覺心，點念佛啊？有時俾你參，都有人去參禅。你唔發心去參禅，點去參啊？有經可以俾你做，你唔發心點可以做？有佛俾你拜，你都要發心去拜噶嘛？呢種覺就係你自己嘅法界體性字，一種嘅解釋嚟，明白嗎？你唔覺嘅時間咧，十方佛點樣覺都幫唔到你。自性要起現行，知唔知？所以由此可以了解到咧，文殊菩薩呢個現出呢個五計文殊，五計係代表呢個五方佛嘅智慧，所以文殊菩薩喺呢個佛教中係掌呢個佛教嘅智門，係代表十方佛嘅智慧，明白吧？咁所以稱為呢個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咁而咧五頂峰連就五頂天喎，五頂峰即係五個山峰。这个五台山的五个台，咁系咪五顶天咧？啊，点睇啊？顶即系最高啊？系咪最高啊？喺呢个佛教里面讲咗呢个大乘第一二空，又称为呢个乜嘢啊？第一二天，第一二天系呢、这个从呢个理体方面去讲。從呢個事用方面一變化出嚟，就變為五智，明白嗎？所以呢個亦都係其中一種解釋。呢、這個五頂天亦都係呢個啊，如上五智啊嘅時上起用啊，不離呢個第一二天。凡七嚇、啊，凡七條搖就零日月啦嘛。呢、這個條字咧點樣寫法咧？啊，呢、這個刀字入面仲有喺度個。招是吧招啊，上面加个山啊，山字顶咁样写法，或者我写出来啊，读作呢个调摇啊，啊山字啊，咁样个摇字呢，左边一个山，右边写个尧舜禹汤文武个摇啊。调摇意思点解呢？广东音读呢个调摇意思就是山高啊，个山非常之高啊，好险峻啊。零啊，零日月，即个高嘅日月啊嘛，是吧？咁而呢經堂寂寞就所雲煙喎、哦、經堂就指呢、這個修行嘅地方㗎嘛，啊呢、這個重經修行嘅地方㗎嘛，寂寞就所雲煙喎、哦、點解呢？即係話呢修行人呢喺呢個深山崇山峻嶺上面呢係寂寂修行係嘛，咁唔受呢個世俗嘅煩囂係影響自己係嘛。咁啊真容欲倒就如何在呢啊這個真容在哪裡呢？你知不知道真容在哪裡呢？所以照回來說，真容欲倒知何在，你知不知道這個真容在哪裡呢？你知不知道文殊菩薩的真容在哪裡呢？文殊菩薩 的真正 的樣貌是怎樣，知不知道？所以文殊菩薩的真容就是我們自己本身那個本來面目，知不知道？就是我們自己的覺性，圓覺經所說這個圓覺本性就是我們的真容。所以真容欲倒知何在，在哪裡呢？如何知道我們的真容呢？啊，文殊菩薩那個真容是什麼啊？我們自己本身那個圓覺本性是什麼樣貌呢？你見到沒有呢？你見到性沒有呢？見到佛性沒有呢？極目蒼蒼就意品言，極目即是舉目周圍呢去望，蒼蒼即是說呢啊，周圍啊望向這個四周的天界，意品言啊，敏言呢即是憂傷嘛，啊這個敏字這樣寫法的，事心邊即是門裡面還有個文章的文嘛，意敏言即是為什麼有這種惆悵的心態呢？正所謂自己修行這麼久做了這麼小人、啊、或者修行到現在這麼多年幾十年都是苦，苦未呢？苦未見性，明白嗎？苦未見性，因為呢未曾呢是這個正如圓覺經講未曾悟到這個實相，所以、啊、辯音菩薩就向釋迦牟尼世尊請問，願為大眾及世眾生方便開示令悟實相，去解這個未悟見性之苦。這樣咁而呢在這個《遊廣記》第159頁這段有段的記載，他又講到 呢、這個難遭遇嗰啲個想法啊。喺呢、這個五台山咧，係有一座叫做樹像寺啊。啊！呢、這個文殊師利菩薩法相啊，呢、這個這個像啊，樹像寺，呢、這個樹亦都係代表呢個樹廟特殊嘅意思。咁呢、這個樹呢、座樹像寺咧，地面遼闊，形若椅，好好廣闊嘅呢、這個地方啊，呢、這個寺院嘅範圍，個形貌好似一張椅咁喎，係嘛？老樹甚茂，嗰度咧有好多呢、這個非常之老嘅樹，好茂盛。咁喺呢個門前呢，排樓鐘鼓啊，排樓鐘鼓樓都有。咁甚至有明朝清朝呢皇帝嘅御碑喺度歌頌讚歎啊呢、這個菩薩嘅聖德。咁而呢大殿又高大，咁而且呢又有呢個五百羅漢嘅雕塑，好莊嚴啊。咁喺呢個大殿嘅中央供奉呢個文殊菩薩，係騎住呢個峻巍嘅像。咁喺呢個佛教裏面呢，菩薩稱為呢、這個這個大智，咁喺呢個動物之中，獅子係最威猛，所以咧菩薩係騎呢個獅子。但有啲係將佢雕塑成呢個峻巍嘅樣貌，峻巍啊，佢講係獅子嘅種嚟噶，非常之兇猛。咁而點解呢尊文殊菩薩像騎住呢個峻巍嘅像係咁威猛呢？原來咧據記載咧，嗱將來你去朝呢個五台山咧，根據呢個高學年居士呢、這個遊訪記嘅記載咧，有機會去朝禮呢個樹像寺。